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终于
解放了。
真的，蓝莓刚刚完成了两个，不止两个哈、哦，很大的论文。
嗯，最后的是两个大论文。
哇，辛苦了。学生时代有学生时代的压力哦，那你这个两个论文肯定收获很多很多啊。
太多了哇！简直，一开始我写的时候，我都担心，因为是很多页嘛，然后我就担心我哪能写那么多呀？但是你知道吗？最后这两个都是我写到最后我就停不住了，但是我又不能抄字数，所以我都删了好多，就是哎呦，就好可惜，我就是凡尔赛嘛，
有点儿。但我觉得这也说明你还是收获很多的，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思考过程收获了很多很多呀，
太多了，我觉得是神的丰富。就我没想到在神里面生命可以如此丰富，
是多而又多啊。
哇，简直是真的是停不住。
哎，那我们分开来说，先选一篇嘛，来聊一聊嘛，有些什么样的收获。这个过程当中，这多而又多的感受是涌动了一些什么的思考啊，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呀？选一个，先选一个。
那就先选倒数第二个吧。
好。
其实跟大家分享过那门课，翻译过来叫民族志，有点类似人类学。之前不是说我们最后这个大作业是采访四个人嘛，然后再分析他我们采访的这些问题过程，然后分析他们每个人，然后再总结这些相似处和独特的地方，再写成论文，还要写我的 reflection， 我的这些反思，这些应用什么的。当然这个因为是采访的内容是完全需要保密的，我们都签了保密协议，然后最后的论文只有老师能看，就所以我们写完论文交完之后，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录音，然后那些转成文字的都要给销毁。哎呦，我就好舍不得啊，销毁。我觉得我不要，我先不销毁，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再去分析。最后确实有个时间点的压力，我觉得如果给我更多时间，我还可以深挖出更多东西来。
哇，你很珍惜上一次的采访记录哦。
哇，简直就是，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聊天的时候是我采访的前一天，然后我带着期待跟忐忑第二天去做了三个采访。哇，就太多收获了。就是我当下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情绪，有很多的想法在了，但是把它们转化成文字之后再去分析的时候，就有更多的发现，更多的情绪。
因为都是你相熟很多年的小伙伴嘛，这当中我还记得有的人是秒回，有的人是完全不理会你，有的人是愿意跟你回答问题，有的人是给你扯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搅动当时你去采访的时候已经让你有的人气得你想要流眼泪了。
对。哎，其实我们说完的第二天，就那个没有回复我的那一位，他终于给我回复了。就是跟我解释一下，说那个星期太忙了，所以没回，但是说本来其实也想拒绝我，我说好，我理解。感谢神，反正那件事有一个好的 ending 吧。起码人家解释了，我觉得是感谢神。
但是我很好奇啊，因为当你把这些录音转成文字，然后又按照老师上课教你们的方法去分析的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非常理性逻辑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可能是不是在认认真真一遍又一遍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它会不会跟你当场去采访对方，听见对方说的时候，那个感受完全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 真的完全不一样。
那你面对这些文字，然后要用一些专业方式去分析他们所说这些话，代表着他们的一些什么思想的时候，这个过程，你的情绪被搅动起来的，都是好的情绪吗？还是会搅动一些这个人怎么这样说的这种负面情绪呢？
大部分是好的情绪。当下采访完之后，其实那自己心里也大体有一个印象，有一个想法。因为其实老师也说，我们无论怎么样去把我们的头脑、把我们的心倒空，不要带任何的我们个人的色彩，但是这件事情是永远没法完成的。就是我们无论再怎么倒空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就是被这些环境影响，我们都是有自己的个人色彩在的，所以即使跟他们采访完之后，我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加深了我个人的猜想，其实心里还是带着一些对这些问题、对这些人的一种，也不说偏见吧，就是我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当我去看这些被转成文字的时候，我发现，诶，怎么我分析出了另外一种意思？这个背后的东西是我们当下跟他们交流听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我具体内容不能说，我们有保密协议。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女生，她离开的一些理由，我以前就有我的自己的一个设想，因为她表现出来也是一种。然后，包括我们聊天的时候，她说的一些反馈啊什么的，我说哦，我觉得就是加深了我当时的一些设想。可是我在分析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只是一个很表面的事情，背后有更深更深的原因。然后我在做这个分析文字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背后更深的原因了，更理解他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因为真的会意识不到，好多的时候的一些感受是在当时那个情境下自然而然发生出来的。有多少人可以像你这样安安静静去记录下来，还转成文字，还去琢磨分析？这真是要受专业训练的人才会花时间和精力做这件事情啊。对于自己表达，也很少人会把自己表达的录音下来，然后去回放，听一听当时自己说了什么，然后自己分析自己，也没有人正常情况下都不会做这件事儿啊。
哎呀，我突然想，我其实应该这样也给自己这样分析分析。
那你录音的时候肯定也有自己的那部分啊。
但是因为我们采访的时候，尽量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给对方表达的机会嘛。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尽量不要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件事情，这个要求真的让我很痛苦。
哈哈哈！我明白，当时我们做那一期节目的时候，你就表达过，太痛苦了，太难了。哦，说到这里，为了帮助小伙伴能明白我们今天聊的一些背景啊，可能有的人已经忘记了上一次你采访的主题，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说一点点，就是你采访那几个人的时候是有一个主题的。
对，那个主题就是离开或者留在我们团契的原因。
对，所以刚才你提到这个姊妹，她回答你为什么离开，就是因为跟这个主题有关哈。
对，所以当时采访的是两个离开的，两个留下的。
我们可以不用听细节的，但是我很想要听你自己生病过程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丰富的一个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的收获是可以分享的呀。
我是没想到收获会这么大，因为这门课当时我是临时加了一个课，结果没想到，我觉得真的是让我的生命更丰富了，更扩张了。但是这个过程不是总是那么开心的，不是真的是都是充满喜乐，但我反而觉得就是因为充满了这样的挣扎情绪，然后又更认识我自己，更认识神，更认识别人的这个过程，就是让生命更丰富的过程。
那是，
对，我说的可能有点天花乱坠，就是有点
没
不
有
太。
啊。哎，挺好的呀，我还蛮感兴趣的。你刚才说过自己其实也有一些挣扎的时刻，说一个你为啥挣扎呗？就是挣扎的这个起因是什么呀？
因为在跟一位小伙伴的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可能隐隐约约提到一些我以为他不在乎的一些事情，然后呢，他也发表了一下他的观点，但是那因为那件事跟我可能跟我有一点点关系， 后来我在分析的他这些采访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就好想去为我自己辩解。
你是觉得他误会你了，他把你想错了，所以你想找他再聊一次，解开他的误会吗？你觉得他看错你了，还是说他看得不准确？
看的不准确吧？觉得他说的一些话也没有错，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实际有点复杂，所以可能我自己也没有机会去表达明白过，或者是让别人误会，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起码是没有觉得他会在意的一件事情。当然，他其实在采访中也没有很直接的明说，我这是在分析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是在隐喻这些事情。其实后来让我挺难受的，当然是自怜了，老我又出来了。我觉得为什么这么想，就是我已经怎么样了，怎么还是会这么想？我就非常想去为自己做这个辩解，中间挣扎了很久。当然，这个挣扎的过程，其实我是难受，但是我不觉得是会压垮我，或者把我拽离。或者怎么样？就我现在说，我其实反而有点享受这个受虐嘛。我也不算是享受，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过程，我痛苦的这个过程，就是神改变我的一个过程。
对，
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个机会，让我更认识到对方的这些想法，那反而现在就是让我在那个时候也知道我心里的一些情绪是怎么样的。呀，但是那段时间呢，我就因为要总结嘛，又要写论文，那段时间就是白天晚上的都在脑子里过这些事情，但是大部分时间呢，我就在想怎么去为我自己做辩解，因为，这门课最后也说，我们这第一次采访之后，你觉得有必要进行第二次采访？有一些问题没有阐述明白，是可以进行第二次的，就是更深入的一点。当然，这个就不用再写论文了。所以我当时我就想，好，我要找他去进行第二次。第二次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我要告诉他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我要为我自己去辩解。哇，结果突然有一天。早上，我在半醒半睡中间，我还在构想这个场景，我要怎么跟他说，怎么样为自己辩解的时候，我醒来之后，就连续看到3次相关的经文，在以赛亚书53章7节提到耶稣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看到这个，我就想，OK，好的，那不开口。然后接着又看到另外一个人分享的那节经文，耶稣怎么样不为自己辩解，又怎么着？我当时心里的那种啊。冲击就是我知道这是神在跟我说话，他告诉我，我不需要为自己去辩解，他都知道，我不需要去得到人的认同。哇，我当时那种，我觉得看到这些之后，我其实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就落下了，落地了，没关系的，我不用为自己辩解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起床开始又继续写我的论文嘛。就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就回想这团契这么多年，神是怎么样有耐心的看着我成长，带着我成长的。我从第一年开始在这个团契，我当时的性格，我当时跟人相处的方式，其实我现在看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但是神从来没有怪过我说你怎么样。反而是在这么多年的过程中，他非常有耐心的带着我成长，然后让我一步一步的知道怎么样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样的团体中，怎么样去更合适的服侍，更有耐心。其实我还想到了葡萄，你知道吗？葡萄他刚没几次来团契，他就决志信主，也不是一下子就成长起来的，就是这个过程。我其实就是看到神的手在这里边是多么的奇妙，然后神又是多么的耐心， 然后我就感觉到神其实也在跟我说要对现在的这些年轻人要更有耐心。就像我在采访中这四个采访，就很多时候他们分享的一些观点，我就很想纠正他们。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神就让我看到他对我是多有耐心，我现在也应该对他们也很有耐心。不是我想找这个人聊，是为我自己辩解，然后告诉他应该在团契怎么样，然后我告诉了他就会怎么样吗？不会的，大家都是在这种经历中成长的。所以我在写的这个过程中，你知道吗？我当时我的眼泪就喷出来了，我就觉得神的爱对我何其的广大。我现在就要带着这样的一份爱去爱我周围的这些小伙伴们，所以我现在还是在祷告中，但是我是想再去找这个小伙伴聊，不再是说为我自己去辩解，而是说我发现这个小伙伴其实有很多的对这件事的想法，但是可能没有机会表达过，而且只是那天也没有说很明显的表达，只是在隐隐约约的说。我觉得我想跟他在第二次采访的时候，是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去表达出来他的，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或许是。
那肯定，他应该是那种很少有专门的时间来捋一捋当时发生的那个具体事件的人，就是他可能有很多想法，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很耐心，也愿意一次一次听他说的人，可能他都没有机会完全把他自己的想法整体的自己去说一遍，可能他自己的想法也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他自己心里可能也有一些心结还没解开，但是又是一个很可爱的弟兄，那他就不太本身，如果你们没有专门的为某一件事情这样专注的听他讲过，他还真的也没有机会把整件事件让一个倾听的一个第三方听一听他说，让他也能够完全的把整个事件了解清楚，他大概也没这样的机会。所以其实我也鼓励你，可以的，好好祷告，然后愿圣灵跟你同在，就一起，圣灵跟你一起去。这个时候就是也是圣灵的爱透过你，让对方知道你很关心他，也很关注这件事情，对于他的生命也是好的。你就不是为自己了，而是为了对方生命的好处，那我觉得是祝福啊。
对，我真的需要好好祷告祷告，看看怎么去说，怎么去呀。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从一开始我要去找他聊，是为了为自己辩解，是为了教育他。到现在转换成让他去更多的表达自己，更认识自己。哇，这个转变对我来说很不容易，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自怜的人，不得不承认，就是真的。但是我真的是感谢神，在这个过程中，让我看到我这个老我，真的是圣灵的带领，让我愿意去否定这样的老我，否定我的自怜。我不可怜的，我多被爱呀，上帝多爱我呀，我哪可怜了？
真的真的，我们都是被神的爱先医治，先成了这个蒙爱的人，我们才有这个爱的源头可以给出去呀、啊。因
对
为给
呀，
出去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爱，其实给出去的是因为神先浇灌了爱在我们里面嘛。所以我在听你这过程中的时候，我眼睛也湿润了，因为我在听你说写论文的时候，你回顾了在团契这么多年的自己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被神养育大的小孩啊，真的是很蒙福的。这个福气不是说我们一直是一个很好的没有跌过跤的孩子，乃是说我们每次跌跤的时候，每次甚至于那个个人色彩很膨胀的时候，神都没有嫌弃我们，特别耐心的教我们。也兴起我们身边很多小伙伴，像你刚刚提到的葡萄，他也陪伴你很多年啊。
对，
其实我都能作为旁观者都看出来，圣灵在你生命中的这个大手笔啊。那最近这一年上学，真的是，你说你这一篇论文最后成绩挺好的，拿到了 A 哈。我觉得不是论文的成绩，而是我觉得你的生命在圣灵的浇灌栽培里面有成长。 这一个生命里的收获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一个评估系统可以衡量出来的一种祝福。这个生命才是永恒里边的生命啊，好美呀、啊！哎，我也期待，可能我们再做第三期，看看你这个第二次祷告之后有没有再去采访这同样的小伙伴，有没有对他的生命也有一些帮助。哇，真好，这就是神的家嘛。蒙爱的小孩聚在一起，可能也有铁磨铁的时候，但是你成长了，就把这个成长的祝福可以带给身边的小伙伴，多好啊！期待着下一次听你说，也希望我们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也都在他们生活当中的，可能是学业里，也可能是工作中的人际关系里，也可能是家庭的人际关系里，也可能是教会生活里面。跟其他的肢体产生的任何的人际关系里，可以有你同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先是被神的爱摸着了，然后我们再去处理跟其他人的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从圣灵而来爱和智慧还有能力。你刚才说的这个个人色彩，我就想到，我能听出来，你这个大姐大的个性真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慢慢就缩小了，然后你这个人色彩就越来越好像。褪色了，你不再去让它成为你与其他小伙伴之间沟通中的一个羁绊了。人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给自己给绊住了，就是那个己真的太大了。这个人色彩，它时常影响我们呀。未来你要是去关怀教会里的其他弟兄姊妹的时候，这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是很宝贵的礼物，因为我都可以想见到。在未来，不是真的为了作业去采访人，而是为了去关怀别的小伙伴，跟他们有谈话、有沟通的时候，你今天所有的收获都会是非常宝贵的宝藏，
而且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有被关怀到
是吗？
哦，
那来再说说你这个怎么还能够被采访者关怀你了吗？
因为你想，就是说我们要少发表自己意见嘛。就我还甚至问过老师，我说如果采访过程中人家问我们对一件事的观点什么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老师就说，那我们就说我还是想更听你的想法。但是我在采访完一位弟兄的时候，他其实反过来问我，我留在团契的理由。就当然是我跟他的采访已经结束了，所以他在这样问我的时候，给我一个机会去表达我自己。我很感恩，我其实我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我有很多机会去表达我自己，比如说我们节目，但是他这样来问我的时候，我真的有被关怀到，感觉我们在主里的这种爱，他是关心你的。他是关心你的想法的人，哇，我当时很窝心，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了一大通，
哇，真好，真好，真好，这也是意外的收获哈。
对，然后我们之前也有过也有过一次小小的摩擦，但我觉得已经过去了，可能好像在他心里，他觉得我没过去，可能又怎么，就是他当时我们就把这件事又聊开了，然后就那种。哇，那种在主里、在灵里的相通，在主里相爱的这种感觉，好好呀，就是是有被关怀到的。
真好，真好。你知道吧？有时候这跟小伙伴之间的相交哈，特别是团体生活里面，其实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小伙伴，因为你跟我私下也聊过哈。其实你在教会生活、肢体生活，如果超过2、3年以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经历的。那经常也有一些拌嘴，或者是有打了个心结的时候，但很多的时候没有机会及时打开。那个心结解开，那个心结就是放在那儿了，都没有机会好好处理它。虽然是过往的事情哈，我真的也是觉得这是件很窝心的事儿。这个小伙伴愿意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打开这个已经埋在心里一段时日的这种小小的心结，它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他放在他心里啊，
就一直没有机会去表达。其实我们经
对。
常见面，可能好像没有这么一个时间可以说出来。就大家每
是，
次一堆人就这样，
对，哎呀，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一对一的交流啊，很重要啊，或者是一对二的这种，就是很专心、很具象的， 能够有机会彼此说一些话，哎，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哎，这么说起来，我觉得我跟他也想有个第二次的访谈，复盘一下第一次的这种我的感受。他应该也不知道我后来这些感受，包括当时他问我了之后，我们提起以前的一些事情，他也告诉我一些事情的真相。后来我怎么去反应，怎么去处理？其实有一个更，哇，这个很遗憾，不能在节目里说的那么详细，但是。哇！我突然想起来，他后续我们的后续，他告诉我的那件事，对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就是我生命中一个很大的包袱落地了，就是
哇！
哇，就是神借着这件事情，哎呦，哇！我就突然哇，又突然想，太
真
好了，
好，
这
真好。那今天你还有收获，你知道吗？我刚才在听你这个满脸笑意在，突然间有圣灵给你这样的一个感动和亮光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好美的图画呀。就是你跟这个小伙伴，可能你们之间有一些以前过往的一些经历呢，放在他心里，然后呢，就形成了他的某种思想，因为那个思想也没有机会跟你的思想去产生一个复盘的机会，你们就各自存了各自的思想，然后用一个图画来形容，就是他埋在心里的那个想法，跟你埋在心里这个想法呢，像两片拼图，这两片拼图啊，卡了。完全拼不上，就是你们的思想错位，就是很难受。经常在一起，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拼在一起，因为各自有各自的思想，它是两片没有办法卡在一起的拼图，就没办法合在一起。两个错的拼图拼不在一块儿，卡不到一起。现在呢，接着你们的沟通，有神的爱在你们当中，有圣灵把你更新了，他也在主里有些成长，愿意敞开了。在圣灵里面，你们两个思想都被圣灵更新以后，你们就变成两片可以卡在一起的拼图啦。
圣灵亲自捡了我们
是的，是的，是修剪了你们各自，然后你们在一起在沟通打开的时候，哇，你们各自成长了，就变成两个可以卡在一起的拼图。如果你跟你的小伙伴都是这样子被圣灵更新着、成长着、浇灌着，然后你们各自虽然都不同。但每个人都是很漂亮的这个拼图的一部分啊，然后你们拼在一起，哇，你们整个团契就是一个很美的图画，荣耀就归给神了，多
哇，
美啊！
太好了！我就想象到我们的团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园，然后在神的管理下，我们在慢慢的开花，非常
好
期
美
待
呀！
到了夏天百花盛开的时候。哇，
真的好美，真的好美，
真的，
是的，是的，哇，这一集能够停留在百花盛开，这是个好棒的礼物啊！
鸟语花香，
真好，真好，哇，这一篇论文我们就说了这么多，
还有好多要说的呢，
看来这一篇论文收获真的是多而又多，多而又多的。
非常多，也给我更加坚定的走下去的信心吧。对，因为其实包括我自己，我也知道很多小伙伴在团契里。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当我们真的去深入到团契中的，跟别人的生命产生交集的时候，真的很多事情就浮现出来。我们自己的罪，别人的罪，然后我们这样互相的碰撞。其实，在这个碰撞的过程中，很多人就离开了，就消失了。当然，我真的感谢神，我也消失过、离开过，但是神把我拉回来，我觉得现在给我更多的勇气去面对这样的碰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在神里面可以更加的丰富。所以我鼓励小伙伴们，当我们有这些碰撞的时候，不要轻易的离开，不要轻易的放弃，在这个过程中，最后结出的果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甜蜜的。
是，那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对耶稣基督有了更多的了解。我
是
今
是，
天听你说这么多，事情出现非常非常棒的转机的那一个时刻，是因为你读到了经文，你读到了那个以赛亚书里面所描绘的那个羔羊，他不出声，他被拉到要被宰杀的地方，他都不出声。耶稣基督最后上十字架之前，他受了多少多少的旁人的谩骂、鞭伤， 啊，走十字架，那个背着自己的十字架都背不动，那一条苦路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没有为自己辩护。所以我想，这是你是让我心里头听你说的时候，眼泪一下就涌上眼眶的一个时刻。生命中总是因为遇见了耶稣基督，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才有了一切更新之后人际关系上的变化。那也祝福我们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能够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在他的救赎里，我们都一天一天的成长起来。
阿门。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啦，期待第二篇论文呢。
我也期待，
那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